讲，没有那个狠字。所以弟兄姊妹，光是那个狠字啊，这里差得很远。前面你看见他说我的救恩从他而来，下面说我的盼望从他而来，现在进步了。他有一种交通了以后，前面说我必不很动摇，下面说我必不动摇。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大卫在这里实实在在，可以说他，你看他现在学的秘诀了。那么前面讲到说，你们大家攻击一人，把他毁坏，你们彼此商议，专要从他的尊位上把他推下，那是指着大卫自己的经历来说。所以当着大卫讲的这些的时候，如果是我们的话，一讲到我们自己怎样受委屈，一讲到我们自己怎样受迫害，那就是马上你自觉就来，马上你的己就起来，马上你就开始自怜了。那现在你所想的就是你自己，但是不稀奇的。到第六节他说我必不动摇，然后下面你看见他再也不提他自己，他说我的拯救我的荣耀都在乎谁。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世媒可以咒骂他，说你这个流血流人血的，那么你知道他的这个底下，他的部下希望说能够把世媒对付了，他说让他去，是神打发他来咒诅我的，我不过像死狗一样。弟兄姊妹，你大卫凭着自己是抬不起头来，但他怎么说呢？他说我的拯救我的荣耀都在乎神，我的力量的磐石我的避难所都在乎神。哦，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他的心中没有他自己，现在他的心中看不见他自己的苦难，前面说到他的苦难，但是一与主多有一点的交通，他就想到我的拯救我的荣耀都在乎神。所以弟兄姊妹，你再读下去的话，那么就很明显的看见说，上流人和下流人如果把它摆在天平的一边，神在天平另外一边，他们就比空气都还要紧，只有神是有重量。我大卫算不了什么。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在这里神大卫学了非常非常美好的功课。那么第六十三篇也是这样。第六十三篇呢，我们知道这里面讲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的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可想你，我的心切慕你，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恩更好，我的嘴唇要赞美你。那弟兄姊妹，你如果读这一篇诗篇的话，很稀奇，在古教会的时候啊，有一个弟兄叫 Chrysostom， 这个是教父里面最会讲道的，他们叫他叫金口。那么根据他告诉我们，在古教会的时候，所有早期的那些年长的教父，他们每天晚上睡觉以前，他们一定是要读六十三篇，他们不可能有一天不读六十三篇。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在教会历史里面，六十三篇呢，不知道帮助了多少多少人。那么大卫读到，你如果读大卫读这一段的时候，你看见大卫很有意思。这里面呢，这个诗篇呢，一共分成三段。是用什么来分的呢？用我的心来分的。你们看啊，你们看这个第一段，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的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可想你，我的心羡慕你。那从这里就开始第一段。那么到了第四节，这都是第一段。然后第五节，我在床上纪念你，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我的心就像饱足的谷水肥油，那又是我的心。所以这就开始第二段。然后第八节，我心紧紧的跟随你，这就开始第三段。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大卫虽然受苦，大卫现在虽然逃他的儿子，他的儿子要他的命，他现在要他虽他，但是你看大卫的灵真好。你记不记得大卫派他的这个军兵去打仗的时候，他告诉他们，你们要宽饶宽待那个少女。等到人家报消息来的时候，你看见他，结果哭他的儿子，他哭他亚瑟龙啊亚瑟龙啊，我恨不得替你死。你看你这个人要他的命，这个人可以这个做儿子要篡他的位置，你看他的灵是什么？大卫的心，你看看，真是那个真是叫人受感动。所以等他这个军长就对他说，那么到你们本来我们是喜事，但现在呢，那么到底我们做错了还是没有错？现在你那么爱你的儿子，那我们都变成罪人了。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十字架能够把大卫做到一个地步，他能爱，虽然儿子要他的命。你知道世界上等到儿子要人要父亲的命的时候，那个父亲的爱就没有了。但是现在你看见亚瑟龙能说，我的儿啊，我的儿啊， 亚瑟龙，亚瑟龙，我巴不得，我恨不得能听你死。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许多人看见十字架过去要高兴，你看就这个儿子要他的命，就这个儿子把他从宝座上赶出去。等到有人告他的儿子的坏死的消息的时候，他哭，亚瑟龙，为什么？因为大卫他的心，他的心一直是在主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十字架的工作是和我们的心连在一起，只有我们的心是向着主的时候，现在你看你十字架能做更深的工作。前面说我的心羡慕你，我的心可想你，因为这是干旱疲乏无水之地，那么这个心得不到满足，但是感谢主，你看见吗？等到他与主交通的时候，他说我在床上纪念，在夜根的时候思想你，我的心就像饱足的骨髓和肥油。弟兄姊妹，他还是在旷野，在旷野能够饱足了骨髓和肥油。弟兄姊妹，这证明说神自己满足了他。那他的心不止只有神能够满足他，最后又进步第八节，我心紧紧的跟随。弟兄姊妹，他不敢稍微离开一点，他的心一直是紧紧的跟随你。就像你一定有一首诗歌一样，我如果稍微偏离正路，我就要立刻的输。但是每次想到我主受苦，所以弟兄姊妹，主的路就变成了泥泞的路。所以弟兄姊妹，但愿主给我们看见这个为什么大卫主在那里雕刻他，因为大卫学的功课是深的功课。人弃绝他，人误会他，有的人说你这是流扫罗一家血的，你知道咒诅他，但是你看见他说让他去，是神打发来的，那么有人要跟着他。你知道今天呢，今天所以你看见大卫的灵实在是好，等到这个有很多人要跟着这个等到这个亚沙龙要这个登基的要篡位的时候，很多人都跟着大卫，连那个祭司啊也把约柜啊带着要跟大卫走。大卫说如果神喜悦我，我会回来，所以你回去不要跟从我。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如果一个真的是只有一个真的没有自己的人才能走，否则的话有人来跟随再好不过。你看见吗？现在你亚沙龙可以做保证了，我可以在另外一个地方同时登基的，但是朋友他说神若喜悦我，他能够带我回来。那么一路上弟兄姊妹，你看见好多人来接他，好多人来提供，不给他吃，给他穿，给他带饼来带。那么弟兄姊妹不要忘记，那个都是在有的在约旦河那边，有的在约旦河这一边。但这些人他们因着他们知道大卫是那样爱他们，所以虽然他们不认识大卫，只要大卫所到的地方，他们都给大卫吃，给大卫喝。所以在这里你看见吗？实实在在你看见有那么多人爱他，为什么？因为他的心完全被神夺去。你还记不记得米非波设？米非波设不是个瘸子吗？等他回来的时候，他问米非波设说：“米非波设，你为什么不跟我去呢？”米非波设告诉他说：“他说我是要去，但是我被骗了。他说你知道我是瘸子，我不能跟着你走。他说我巴不得能跟你走。结果你看大卫离开的日子有多少日子，他有多少天没有刮胡子，他有多少天没有洗澡。”弟兄姊妹，为着王离开他，就好像寡妇一样，好像他在那里在那里这个忘记他自己。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大卫能够得着人的心，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心被主完全得着。所以你如果真的要看大卫的话，那63篇是一个很美的诗篇。这个63篇给我们就在旷野里面就把大卫的心完全显出来。你看见他逃难的时候，他没有怨，没有爱，他没有在那里恨，没有。你看见他一面在那里求主拯救他，另一面他与主有很亲密的交通。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到了晚年的时候，到了第二个这一段十字架的功课，你看见大卫这个人是神的，这个人与主有很亲密的交通。现在大卫是个树林，你看他里面的表现，许多表现像基督的表现，这是旧约，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所以在从这里你可以看见说大卫他实在学了一些非常非常美好的功课。不过我在这里要稍微提醒听，有很多人呢讲了大卫，我讲对大卫的有不是很准确的认识。比方说有很多人告诉我们大卫一生犯了两个大罪，当然没有错，一个是乌利亚的妻子，还有一个就是苏联百姓。 那么我们知道，虽然呢，神是神，在这件事情上他洗手，意思就是说他和大卫这件事没有分。所以虽然大卫是合乎神心意的，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赦免了大卫，但是政治的手还是在大卫身上。不过弟兄姊妹，我们要小心。我觉得许多时候我们对大卫不公平，许多时候我们对大卫的要求太过，许多时候我们就是因为大卫跌倒了，所以我们对他的要求就太深了。所以你要记得，许多时候你有一天你会看见说，许多时候神对我们的要求还赶不上别人对我们的要求。大卫就是这样，你看见了？因为许多人爱大卫，许多人今天我们今天对大卫也这样。我们觉得大卫写诗篇二十三篇，你看看他犯了这个，他娶了乌利亚的妻子，然后他又犯了杀人的罪，真是可怕的很。那么我们常常说，你看见吗？神是轻慢不得的，这个一点都不错的。结果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把后来神赦免他，但是神正直的手还是落在他身上。你记不记得他那个儿子就这样？所以神就神没有，你看见吗？弟兄姊妹，意思就是虽然神赦免他了，但是犯罪的果子，那个生那个正直的手、行政的手，神没有挪开。那么神行政的手什么时候挪开呢？他是所罗门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读圣经要会读才可以。你千万不要以为说神现在对大卫来个无期的处刑，没有这件事。所以你记不记得在彼得书信里面有一句话，就是说我们要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要叫我们升高。那特别指的怎么说？特别指的许多时候我们犯了神行政上的罪，弟兄姊妹，罪神赦免了，但是不要忘记，神为着要管教我们，我们落在神那个政治的管教的手下。但那个手呢，什么时候举起来了，什么时候我们就升高。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时候那个手一举起来，他就得到政治的赦免。所以赦免有两种，一种呢是主的宝血赦免我们的罪，这是一种的赦免。但是呢，不要忘记，就好像一个小孩子，他吃糖吃糖吃糖，然后妈妈赦免他，妈妈说我完全赦免你。但是呢，有一个问题，他因为吃糖的缘故，所以他牙齿通通掉光了。那么牙齿掉光了呢，那么你知道他仍旧落在神正直的手底下，因为这是他不听话的结果。但是感谢主，等到有一天那个牙齿又长着，幸好小孩子后来牙齿又长出来，那你看见小孩子牙齿一长出来，你看见那妈妈的赦免，那个才叫做完全的赦免。所以同样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要一定要记得一件事，虽然我们犯罪，主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但是你要记得罪的后果仍旧留在我们身上，所以这一点是非常小心。那么这个时候你我应该做什么事呢？你我应该伏在神大能的手下。那么到的时候，神看见我们在他面前自卑，神看见我们伏在他底下，然后我们如果有个顺服的心，到了时候神就叫我们升高。升高的意思就是神把他手挪开，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得到政治上的赦免。啊，这个很重要。所以弟兄姊妹，等许多人不明白这个，所以一直在那挣扎，一直在那挣扎。比方说在电视上有许多的传道人失败了，那么也许就是因为他们没有看见这一点，他们仍旧在那挣扎，仍旧在那里，仍旧在那里做，仍旧在那里，好像没有事情发生一样。那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不认识神正直的手。如果你认识神正直的手的话，你看见了神仍旧可以用你。但是不要忘记，现在你已经付上很多的代价，因为你要知道，因着你的失败，因着你的软弱，那个已经破坏了一部分神的见证，已经叫神的荣耀受亏损。所以这个时候呢，你我需要伏在神大能的手下。那如果我们真的很顺服的话，你看见神常常就把他的手伸开，神的手一挪开，我们就得做正直的事。所以我想这点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比神的心还要狠，我们呢比神的心用的这个下的手还要重。那么你如果读大卫的故事的话，那么弟兄姊妹很清楚很清楚，大卫他落在神正直的手底下，所以你看见他的儿子死了，不可能再活过来。但是什么时候神把他那个正直手挪开呢？神所罗门的时候，所罗门仍旧是乌利亚的妻子生的，但是我们的主是从所罗门那个系下来的。 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你看见神所罗门的时候，毫无疑问神已经给他政治赦免，那个神的手已经挪开。